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2月18号到2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心得交流，近期文学创作中的一些体会，作者大法弟子。这一段时间在学法、讲真相、劝三退及文学创作过程中，即看了2009年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录影，我悟到了一些法理，对中华神传文化及文学创作方面有进一步的认识，因此想说出来与同修分享，若有不正或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诗、词、曲、赋都是大穷天体中的伟大的神，在本次人类文明时期，师父领着大法弟子在中土开创了5000年文明，他们诗、词、曲、赋也以各种方式参与了，并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因此在中国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诗、词、曲、赋这些写作方式。我们有一些大法弟子在下来得法的时候，在层层下走的过程中，也曾在他们的天体中转生过。以宋词为例，我们知道写宋词要依照其词牌及这个词牌所要求的字句数、平仄、押韵等原则去写，这些对应到天上是宋词的天体结构的一小部分，在它的天体结构中还有一些更奇妙的东西是不准让人知道的，因此也就没有传到人间来。在文学创作中，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赋的押韵方法及对仗方法与宋词相似。原来我只知道赋和宋词之间存在着关联，但我却不知道这种现象对应到天上是怎么回事。上星期在学法的时候，当我学到铺开讲法很大，到了极高点上去讲，那就很简单了，因为法就像金字塔形的，到了极高层次上用3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真、善、忍，显现到各个层次就极复杂了，转法轮。这一段法的时候，我突然悟到不同的神传到人间的写作方式和写作规则是不一样的，而层次越高的神传到人间的写作方式其规则就越简单，比如赋这种写作方式规则就很简单，只要按照一定的规律押韵就行，而宋词的写作规则就复杂或讲究很多。因此我悟到在赋的大穷中包含了宋词这个天体，或者换一句话说，宋词是赋的大穷中的一位神。写作规则简单并不意味着赋就好写，我的体会是赋比宋词难写多了。赋这种写作方式是2000多年前就出现了，而宋词据说是唐朝的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可是截止至清朝末年，古人所留下来的赋也就是几百篇，传世名篇更是屈指可数，而宋词的数量至少也有几万首。由此可见，写作规则简单的神传文化并不见得就好创作。另外一点，前一段在跟同修的交流中，有同修觉得现在学法时悟到的法理或层次上的提高不像720以前那么快了。这方面我的体会是，我们大法弟子现阶段肩负的使命是讲真相救度众生，而学好法 是做好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根本保证。所以我发觉，特别是在过年放假这段时间，我去亲戚朋友家讲真相劝三退，或者是给路上遇到的陌生人劝三退，往往是今天做得很好，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突然就感觉悟到了很多法理，原来想不明白的事情也都明白了。因此我悟到，要想提高层次，不仅要把法学好，同时要把讲真相劝三退的这件事情做好才行。
王和王的朋友，作者大陆学员。下文一些内容仅代表小弟子在他层次之所见。妍妍今年11岁，是我同修家的孩子，他管我叫哥哥。在他6岁左右，师父就把他的天目打开了。这些年当中，他几乎天天坚持学法背法，同时发正念，讲真相做得也都非常好，各种功能在另外空间运用的也非常自如。前一段时间，妍妍经常来我家和我一起发正念，我是什么也看不见，感觉也不灵敏，但她说我们在一起发正念的时候配合得相当好。我们俩在另外空间都是古代的年轻武士的形象，身披铠甲，手持3尖2刃刀，运用各种神通除恶，有的时候还一起率领天兵天将围剿劳教所、监狱的邪恶老巢。有一次发完正念，妍妍用师父给的探测器法器在宇宙中搜寻我的世界，很快就找到了。进去之后，发现我世界里的众生生活得井然有序，那里的山水也美得无法形容，看上去就像童话世界一样。众生告诉他，这里叫清心世界，这个世界的王就是叉叉叉，指我，已经离开很久很久了。众生还说，如果我修炼的精进一些，他们的日子就会过得富足一些。自那以后，在发完正念的闲暇之余，妍妍还去过几次，那些把守天国大门的天兵天将也认识他了，管他叫王的朋友，每次都受到热情的招待。有一次他发现我的世界里来了很多烂鬼，我做得不好或有漏造成的，在干坏事，他马上用功能把烂鬼都清除掉，众生对他表示了感谢。除此之外，妍妍还给我讲了很多游历我世界的所见所闻，反映的都是天国世界的种种神圣和美好。这其中给我感触最深的是，有一次在我世界的众生中，他随便问了一位老者，问他最终的期望是什么。老者说，是期望能够被救度，和我们的王在一起。我有时候回想起这句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句话也许代表了各个天国世界众生的期待，我真为自己修得不好感到惭愧。来到这世上的千千万万的王和主啊，你们的众生也都在期盼着你早日回去，千万不能再沉迷世间，一定要按师父要求做好3件事，勇猛精进，完成救度众生的史前宏愿，不要辜负了众生对我们的期望。
学法悟道修心性，面对称赞。作者北美大法弟子。学法初期，自己就知道了修炼人要正确对待赞扬，可是人人都爱听好话，爱听顺耳的。俗话说，冷茶冷饭好吃，冷言冷语难咽。还有个笑话，说关公有一次要出去巡查天下的贪官污吏，临行前他的手下一官给他送行，说主公此行一定会行公道于天下，因为主公是最嫉恶如仇，刚直不阿，又不听小人的阿谀奉承的。关羽听了十分高兴走了，而这个门官自言自语地笑着说，我的一百顶高帽子没出门已经送出去了一顶了。由此可见一斑，爱听好话实在是人之本性，我们作为修炼人就要从这里脱离出来。个人的修心在这方面经过了这么几个阶段，刚开始听见夸奖好话心里感到高兴舒服时，马上警惕自己，想到师父的法，当自己的心动了时，要看看动的是什么心，为什么动，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都是人的情，都是人心，都是要去的。于是自己就在发正念清理自己时加上一念，彻底清除爱听表扬好话的人之情人心。经过不断的学法，忽然有一天发现别人说了自己的好话，不仅没有高兴，反而是很不受用，很不舒服，浑身都有一种排斥的不舒服的感觉。那时有一段时间经常和一个老阿姨同修接触，而偏偏她就特爱说好听的，我也知道要向内找，找自己，可是那几天实在难受，还是忍不住给这个老阿姨提了出来，希望她以后少说这些表扬话，可这还是向外找了呀。于是我就加强发正念，一定去这个心。再后来慢慢地发现自己又变了，无论别人说什么好话，心里没有波动了，既无喜也无怒，觉得这个状态是起码符合修炼人的要求了，但没有从法理上去进一步的提高自己。直到前几天看到一个同修写道，几年前有个同修因躲避大家的好话表扬，从别的地方跑回来，说不行，整天包围在赞扬声中，弄不好会掉下去。当时心里觉得有哪里还是不对劲儿。其实这个同修能意识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怕因此掉下去，怕本身就是执着，同时赞扬就是考验，躲开了，这是没有通过这一关。后来和一位朋友谈起，他的话使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你怕也好，躲也好，难受也好，喜欢也罢，都是你心里还是把它当作表扬，当作好话了，也就是你心里还是有这个分别，或者干脆还是感觉自己做得好。试一试，你心里全没有这个分别，什么好话赖话不起作用，什么话也不能动你的心，那又怎样？是啊，从师父讲法中，我们知道没有偶然，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正法的结果师父早都知道，只不过这个中间过程是给我们的机会，修得好修不好全在我们自己了，按照师父的法去做就不会有什么类似的人心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连我们都是师父的法造就的，既然一切都是安排好的，那么我们有什么可沾沾自喜的呢？而所谓的表扬成功胜利也就没有了人中的那个意义了，慢慢的我们就离修炼人的标准越来越近了，当然这是随着学法慢慢达到的状态，不可强求。
正用大法资源，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能力是师尊和大法给的，目的是要在救度众生助师正法时期正用，这就需要我们把助师正法的项目和自己的能力完好结合起来。
自己的能力要和我们的项目完好结合。近来我悟到，救度众生住施正法时期，我们就是要利用自己的能力，不拘泥于什么必须的形式，也不是必须要从事什么固有的项目，我们应该立足于自己在社会现实中的位置和能力，只要时刻想着自己的历史使命，自然你的能力智慧就会随之而来。这种能力与智慧不是强为，当然这种能力和整体的项目完好结合是最佳的选择。如有影视专业技能的人，直接参与电视节目的拍摄剪辑，就会在最短时间进入工作状态。有组织能力的，直接策划节目的运筹和组织协调等。例如二胡演奏家做专业性很强的电视剪辑或编导，就可能会事倍功半，而如果从事音乐演出、作曲等项目，则会事半功倍，这才是正用。正用自己的能力，音乐演出、美术展览意义非凡，整体上我们彼此配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若完全停止正在进行的原有项目，如营救、讲真相等，我认为不妥，特殊需要配合除外。因为美术、音乐等艺术形式，除需要长时间的专业训练，还要有天赋。推票等工作技术性要求不高，大多数人都能做，而有些项目专业能力含量较大，且又有连续性，阶段性的停止会给后来衔接带来不畅等问题，得不偿失。做高层讲真相的老教授上街推票，可能不如年轻的大学生效果好。那么对大学生来说，推票是能力的正用，对老教授来说，和政府官员接触有理有据的讲真相是正用。修得执着无遗漏，在大法弟子能力正用的认识上，我认为还有一个不易被察觉的问题，就是易被显示心和执着心干扰，怕别人说自己是显示心，是执着于自己的能力，而不敢把自己的能力最大化的运用。以前我也犹豫，想把自己的能力最大化的运用，是不是对名利的执着，是不是显示心，曾影响了一些项目的进行。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针对一个要杀小白鼠而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的情况，讲了这样的一段法。我说，既然能够做到放下情、放下名利，那么何不把怕杀生的本身也放下呢？这不是去掉了最后的执着了吗？我悟到，利用大法赋予自己的能力，投入到正实法项目中，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一切为正实法救度众生伟大，就不是正实自己，就是能力的正用。如果把是否参与了某个项目作为是否做三件事的恒定标准，显然是片面的，因为有的项目性质决定只能有少量的同修参与。我认为一个大法弟子明确了历史使命是不会懈怠的，当然以某种借口掩盖自己的懒惰等，显然是不精进的借口。让我们正用自己的能力，使正实法救众生的项目更有力。
莫让旧势力毁掉自己。作者天真。十年前就听同修提起过新课，此名为化名。那时候感觉他离自己很远，也只当故事听一听。今天在师尊的安排下见到了他本人，已经不再是当年同修说过的神奇小孩了，成了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性情温和，眉清目秀，流露出一些先天带来的美好特质。为了一种使命，他和另外十几个神一起投胎世间，其使命实际上并不是师尊的安排，而且由于正法的需要，预言中的事情有很大改变，所以那使命也没起什么作用。但是他们却毕竟进到迷的人间来了，要想回归天国世界，和其他世人一样，只有一个选择，成为大法弟子，精进实修， 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绝没有第二条回天之路。可是旧势力一直固守他们定下的东西，对新可禁锢不放，不让他成为一个精进的大法弟子。他几岁的时候天目被打开了，还有一定的功能和神通，能够直接和上界沟通，有时候告诉别人自己看到的法轮和大法弟子身上的神迹，不过并不主动得法，也没有促成家里人得法，只是有时候自己打坐。他对爸妈讲天国世界的景象，告诉他们修炼佛法是人间最幸福的事，机缘难得。他父母当时因为受过邪党无神论的毒害，对孩子的话接受起来有些难度，但这些话和发生在他身上的神奇事倒是对促使他们得法起了正面作用。后来经过同修阿姨不断的弘法，他们一家人得了法。得法之后既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一家人修得很精进。奇怪的是，唯独新可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上学工作之后就更随波逐流，更是懈怠。一个拥有神通并且将佛法修炼看作是人间第一幸事的人，得到宇宙大法之后，怎么反而不珍惜不精进呢？其实惰性、贪玩、浊世的诱惑，这些只是这个空间的表面因素，真正的背后因素是另外空间旧势力对他得法设置的阻挠。旧势力对新可的控制已经就是对他直接的干扰迫害了，他们还对他的家人进行迫害。父母在迫害非常残酷的时候被非法剥夺了工作，遭受邪恶威胁，曾经流离失所两三年时间。当时奶奶和新可一老一小相依为命，生活艰难，还经常受到恶警的侵扰，他幼小的心灵留下很大的创伤，正常的修炼环境失去了，面对猖獗肆虐的邪恶迫害，小新可怎么能够安心修炼啊？得法以后，新可在另外空间看到更多真实的景象，包括真相大显之时，天门打开，大法弟子圆满飞升的殊胜壮观场面。按说，当一个修炼人能够看到另外空间的真相的时候，他应该更直观地懂得大法修炼机缘的珍贵，对修炼更有信心，更容易做到精进实修。这也许是很多锁着修的同修的看法，事实上也应该如此。师尊将大法弟子圆满飞升的情景展现给他，主要就是鼓励点化他要精进，可是他一直就没能精进的起来，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一直到现在都很少做，有时候提醒家里人发正念，可是自己却不发，好像与他无关。偶尔得到师尊点化之后说，我得学法练功了，话是说过了，可不怎么见行动。新可的父母奶奶都很为他着急，几乎天天发正念的时候都加上一念，清理控制他的旧势力因素。由于总是不精进，新可的天目和神通已经全部都闭锁住了，而且连自己有功能的时候的很多记忆也渐渐地被封存，但有时仍然在梦中得到师父的点化。后来有一次他在梦中见到师尊，师尊告诉他，他的本体已经不能带走了，只能由师父给他另外演化一个身体。令人痛惜，有相似经历和状态的同修，一直精进不起来的同修，快点精醒。不管你来自什么层次，不管你最初下世的具体使命是什么，也不管你是开着修还是锁着修，法的标准是一样的啊。能够在师尊正法时期成为大法弟子，已经是整个宇宙当中最幸运的生命了，为什么不珍惜这唯一的机缘呢？是啊，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全宇宙最幸运最神圣的生命，可是必须按照师尊的要求，在法中精进，做好三件事，才能够最终成就这样的生命，否则那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旧势力绝不希望我们修成，而是要恶毒地毁掉我们。我们如果沿着他们定好的路走下去，那后果只能是毁灭，所以千万不要被他们牵着走。有一次新可的妈妈劝他说，你想想，要是你修不好，最后我们都回去了，这留下你一个人，你怎么过啊？新可半清醒半迷糊地说，你们都走吧，我一个人也能过。真是有点让人意外，但是就他的状态而言，其实他这话也在意料之中， 他不知道如果修不成留在人世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有多么可怕。当然在世间轮回看上去好像并不是毁灭，然而一个神下到三界回归不了天国，在神的眼里那不等同于毁灭吗？再怎么能过，那也是人的生活，不是神的，有什么意义？旧势力已经被清除了，可是他们留下的邪恶机制还在不同的间隔中对大法犯罪，他们抓住有的同修不放，阻碍他们明白的一面发挥作用，干扰他们精进。同修，你要知道大法修的是我们的主意识，只有你自己的主意识做出选择，真正起了作用，师父才能够为你改变一切。否则要是你的主意识犯糊涂，你自己的愿望出不来，那谁都很难帮你。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出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所以如果发现自己长时间不能精进，千万不要再这样下去了，非常危险，建议你向师尊郑重发愿，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干扰，只走师尊安排的路，精进实修，然后真正发自内心的多学法，努力做好三件事，或许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关键就在于你自己的愿望和选择。我和同修阿姨一起劝新客向师尊发愿，摆脱旧势力的枷锁，每天下班后和家里人一起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做个精进的大法弟子，最后圆满回归，对得起自己，自己世界里的众生和师尊的慈悲救度。他静静地听着，点头答应，可我还是感受到了要是彻底改变所面临的难度。看着他仍然非常稚气的脸庞，我心情沉重，几乎忍不住落泪。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快点奋起直追吧。
一次梦中点化去怕心的表现状态，作者大法弟子。一直觉得自己的怕心比较重，尤其是被邪恶迫害之后，似乎自己吓破了胆，总感觉走不出这个怕的状态。可以说修炼这些年来，自己一直在坚定地去这个怕心，尤其是近半年来，我学会了用发正念清除自己的怕心的做法，感觉效果十分明显。每当有怕心表现时，我立即打坐结印，发出强大的佛法神通和法轮，彻底解体自己从表面到最微观所有空间场的怕的因素。这时一定求师父加持。清理中，我能明显感觉到这种物质存在的大概表现，在头脑的里面或很微观的空间中，有一种不舒服的物质，它似乎是不动的，但是很顽固。这时我打出强大的法轮，并发出强大的一念，将这种物质解体解体，意念中将这种物质罩住定住，只几分钟功夫，这种物质便渐渐地消失消失。之后我便觉得自己的怕心没有了。过一段时间自己又有了怕心表现时，我还是用这种办法将其解体。师父告诉了我们大法直指人心的法理，修炼的每一步就是指出这个心，去掉这个心，修的就突飞猛进。我觉得这种做法很捷径，效果很好。最近我觉得这种怕的因素在我身上已经很少了，有时似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有时看到警察、警车或曾经迫害我的人突然而至时，心里也会生出微微的怕的因素。我曾经为自己这种心态的表现而满意，觉得总体上自己在去怕心的这个问题上修得差不多了，不像前些年那样一听说邪恶要抓人了就吓得直哆嗦，甚至走路也左顾右盼，觉得自己眼下的状态已经是心态很稳了，能堂堂正正去面对一些人讲真相了。就在这时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左手拿了一个一尺长的木棍， 木棍的一端镶着金属片，想通过立着几根木桩的边界进入到对方的领地。这时直觉告诉我，手中的木棍是个危险品，对方对这个木棍很敏感，一下子就会发现我到他们这个领地里来了。于是我不由得退了回来，又从另一条小路想跨过界地进入到对方领地。可是当我一跨上对方的界地时，对方的雷达和自动观察仪器立即发现了我，一些警察、特务等立即向我围拢过来。我立即扔掉手中这个木棍，这时警察和特务便向那个木棒奔去，而我便大大方方地向前走去。这时我发现对方的领域非常宽阔，有楼房和碉堡，有特务、军警，但数量已经很少了。我在那里走来走去，他们对我像没看见一样。醒来后我猛然悟到，邪恶就是冲着我们人心来的，没有了怕心，怕的因素对你也就不起作用了。我明白师父是点化我，在我的空间场之内还有一点点怕的因素，也别留着，要彻底扔掉。于是我又多次打坐结印，发出强大的佛法神通和法轮，彻底解体从表面到微观所有空间场内的一切怕的因素。当我这样做时，真的捕捉到了这种怕的物质，它和纯净的自己微观中空间场的状态格格不入，它似乎距我表面很远很远，像是在微观中的遥不可及的天际，只能凭感觉意识到它的存在，稍不留意它就会遁机。这时我用强大的法轮罩住它，并加上强大的灭灭灭，直到它消失为止。我体会到修炼到最后，我们对每一颗人心的细微表现都不能敷衍，都要用大法来洗净。
用手机群发短信讲真相开始时的经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一直觉得用手机群发短信讲真相这个项目非常好，看了明慧网上这方面的文章，去年12月份我开始行动起来，从去寻买合适的手机开始加入到此项目中来。身边的一位同修大姐看了用手机讲真相文章汇编明慧网08年11月30号之后也跃跃欲试，于是我俩结伴而行去买合适的手机。好笑的是我俩都是手机盲，我自己没用过手机，因为交往的人不多，没成家，像个专修的状态。除了与身边的一些同修和亲友来往外，跟常人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所以家里有闲置的手机自己也没用，因不会有多少电话打进来，只用家里的座机，连手机卡是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我们去了当地的电子广场，决定好了要买新的，不买二手机，寻找打听了一番，最后终于买到了网上介绍的那款手机。据售货员介绍，这款手机属于低档机，已不生产了。这款新机要价300元，从所有手机摊位只找到了三部，最后我们以270元一部的价钱各自买了一部，并又各自买了一个万能充电器，10元一个。离开电子广场，又在一个卖手机卡的小店儿，以30元一个的价钱各自买了一个联通卡，说是送90元的话费。这些都到手后就算一切顺利，万事俱备，只欠动手操作了。回家后对照说明书摆弄起来，可是那个说明书似乎太简略，好像不是为手机盲准备的，所以一时没弄明白。好在身边的亲友同修中的手机盲不多，问了一下，跟着学了一学，很快就学会了。其实很简单，我想即使不会输入短信的，如老年同修，只要有决心参与此项目，一样可以做成。因为可以请身边的同修帮助编好短信内容，保存在草稿箱中，自己只学会输入电话号码就行了。我第一次编写好了真相短信内容后，给包括亲属同修的手机群发。 第一次发送没有成功，因同修没收到，被屏蔽了。总结了一下，是应该在每个敏感词中间应加一个英文或特殊符号，如大纪元、党团队，每个字之间都要加上。还有输入短信时，我想尽量不用三退这个词，而是用退党团队，因有的人不明白三退这个词。我想时间紧迫，一定还要告诉他三退方法。在短信中，我除了告诉他如今大纪元网上的退党团队人数和天灭中共退党可保命这一重要信息，还告诉了他退党团队的方法。你要想退，在人民币上用化名声明即有效。生命宝贵，抓住机缘，我是真心为你好，莫当戏言。通过再次修改，将敏感词都隔开后，我一次输入了收集来的40多个号码。这款手机最多一次可群发50个号码，这其中有亲属同修的号码。输好后手指一按发送，屏上逐个开始显示输过的一个个号码发送，几分钟后即发送完毕。随后亲属同修打来电话，打到座机告诉我收到了，挺好，成功了，一切就这么简单。只有几分钟就有40多个众生知道了重要的真相信息和三退方法，这个效率还是挺高的。在操作安全方面，按同修汇编文章中介绍的做就可以了。如在外面发完后不要关机，而是直接先取下电池。我还想说的是，同修不要为买不到网上介绍的那款手机而停步不前。其实只要是有群发功能，并且一次群发数量超过20-30以上的手机都是可选机型，因为即使没有保留号码功能，每次输入号码也不费多少时间。发完后除了草稿箱中保留下来的短信内容，手机里干干净净的也挺好。但选购时一定要自己检查一次能发多少条，打开后手机里有显示，而不要只凭售货员说有，因为有很多售货员为了急于卖出，手机里其实并没有自己要的一些功能，也随口说有，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更多的大法弟子都拿起了这个法器，邪恶会多么胆寒？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我想人类社会的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尽管造成了宇宙中一定范围程度的污染及伤害，而神还允许它的存在及普及，何尝不是神慈悲与人，为了我们广救众生而允许它存在和普及的？现在几乎是人人一机在手，人不明白这些，只是觉得好玩。可是我们不会不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救度众生而存在的。我将自己这个开始时的经历写出来，希望更多的大法弟子加入进来，广传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
香港讲真相的实修心得，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最近去香港，虽然只有短短数日，收获良多。或许是自己之前较常去香港讲真相，很习惯面对面讲真相，再加上正法走到这一步，大量另外空间的邪恶被清除，使人越来越清醒。现在只要慈悲心出来，抱着救度世人一念，告诉他真相，而不执着于对方是否退党，我每天劝退人数可达50人。声援5000万退党大游行结束后，我到金紫荆广场讲真相。或许是游行结束后有东西要收拾，原先在金紫荆摆展板挂横幅的当地同修没有在景点出现，大大的一个广场，我看不到其他同修，没有一片展板，一条横幅。那晚我的劝退率极差，由此 我深刻地认识到，我之前劝退效果佳是整体的力量，非我个人能力所及。有些同修不敢讲真相，或者不知道如何讲真相，就在旁边举展板或发正念。我想不管如何做，只要是为了救度众生，都能给整体添加正的因素。我认识到，我每让一个人明白真相，退出恶党组织，这个人得救，现场的每个同修都有一份。因为那个人不是我一个人救起来的，是大家一起救起来的。还记得有一天，我看到满满的黑压压的中国人，可是却只有我一个人在讲真相。我有点心急，心想这么多人要听，我一个人如何讲得了。我就告诉同修，希望他们也能讲点真相。不过我立刻悟到，我不应该执着于同修的表现，我把着急的心放下，抱着讲一个就得让他明白的心态讲。虽然劝退速度不快，但因为自己的心到位，不急着劝退，就是慈悲地对待众生，所以几乎是讲一个退一个。结果那天退出恶党组织的总人数远远大于之前。有一天我看到人多，每个人我都像蜻蜓点水那样的讲真相，唯恐漏掉一人，结果听的人虽多，退的却少。由此我悟到，不管人多人少，我都不能动心，我只能抱着救度众生的基点，耐心地讲真相，不要担心那么多人没听到怎么办。只要我的心到位，该被救度的人都会等着我告诉他真相。这次参加退党大游行也是感触很多。那天我和其他两位同修拉一条中文字很多的横幅，站在中间的那位同修可能之前没拉过横幅，随身包和身体都顶着横幅，横幅中间鼓了出来，不平整。我和他调换位置，让他走在最左边，可是游行途中他的眼睛只顾着看左边的驻足观众，自走自的走得很快，从不往右看横幅有没有拉平。我心急地告诉他几次，结果他每次都是往右看了一眼之后回头就忘了。没多久他的女儿也是同修接替了他，我们的横幅拉得很平整，也与前面的横幅维持相当的距离，让路边观众都能看清楚横幅上的字。不过在这期间，原来那位妈妈同修不时地表示她想拉横幅，我都没答应她。后来她女儿答应了她，又换她上场。这时我担心地在心里问师父怎么办，请师父帮忙。这时我的脑中浮现了一段法，师父肯定大法弟子所做的，你们只要出自于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而且我的法身也好神也好，你只要去做，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得更伟大更了不起，会协助你。往往你们不能这样看问题，碰到困难了就要找师父，那个困难正好是你们提高的树立威德创造辉煌的时候。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从法中我悟到，同修有心为大法做事，不管做得如何，我都应该肯定同修，感谢同修为众生的付出。同修有不足，我只能圆融他，让同修做的事情起到最大的作用。我把担心放下，只想着要配合他，并且语气轻柔地告诉他一些注意事项。结果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还向另一位同修说，我们要拉平哦。之后我们三个人真的拉得很不错。游行结束时，我发自内心称赞他，谢谢他，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为了我的提高，不断地点悟我。最后，我想提醒台湾同修，不管台湾的大法项目如何多，我们都不能忘记香港的中国人等着我们去讲真相哦。一点心得，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故事，兰姐的故事，作者石图凤。我和兰姐都在一个公司上班，但不在同一个部门。她在车间，和很多人都在一起，平时随便聊聊天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兰姐也一直想给他们讲真相，但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受邪党欺骗很深，又迷于钱中，根本不想听真相。而她的主管在她来的时候就先给他提前打好招呼了，不要提任何关于法轮功的事情，否则……一直过了半年了，他都没有把自己周围的环境打开，只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而且关系相处的也不错。后来我到了他的公司后，我们也慢慢的形成了一个整体。刚开始的时候，他让我给他做一些因果故事的小册子，里面要尽量多的故事，尽量不要写大法的真相和退党的信息。因为公司的活总是时忙时闲，很多人闲时看小说，也就开始看因果故事的小册子，慢慢的大家都过来拿着看，我们就把小册子一起一起的做。后来慢慢的就多一点大法的真相，他们也看了，再放上一点退党的消息也看了，但是兰姐讲的还是不多，是看着他们的接受能力讲的。用兰姐的话说，他们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要慢慢的呵护他们，让他们一点点的成长。在不知不觉中，大家都明白了点真相了，对大法也不再像从前那么反感了。他们车间里还有一个人的丈夫是警察，而这个警察就是绑架兰姐的人。兰姐从来没有告诉这个女同事她曾经被她丈夫绑架过，以免她难堪。兰姐也是非常用心地对待这位警察的妻子。开始警察的妻子对兰姐说，我很讨厌法轮功，但是看你还不错，所以我现在没那么讨厌大法了。后来有一天，兰姐的丈夫偶然间捡到一个 MP5， 说什么也不退回去，她也没办法。后来他们丢了400元钱，但是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这个 MP5 屏幕很大，可以放任何格式的视频，我们就把新唐人电视中的一些节目存进去，还放了《风雨天地行》及《震撼》电影等。兰姐就拿出自己的 MP5， 他们先看了电影《震撼》，结果你看我看，很多人都抢着看，其中一个强人还把这个电影看了4遍。有一天，我们看到两个人在墙边上喊什么呢？觉得奇怪，过去一听，结果他们在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当时兰姐听了感动得差点哭了。慢慢的，我们放的别的东西他们也看了，有的人还在上面看了9屏电视片。有一天我也过去，听到两个强人在讨论，这个法轮功不知道难学不难学呀，要盘腿像那个瑜伽一样要双盘，要不我们也什么时候学学。结果他们两人都对我说，我要看你们师父讲的理论课。我当时没搞明白什么叫理论课，他们解释说，这么多年共产党把书都抄了，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想学一下，你们师父讲的能给我们听听吗？那一刻我也激动地想哭。09年快到的时候，我们拿了一些 PVC 护身符来，他们一抢而空。有的人说今年过年送礼就送这个了，很多时候是常人帮我们发护身符。当他们明白真相的时候，帮助讲真相做的是那么认真和坦然。 中间还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但是一路走来，我们自己能体会到真正救一个人的艰难。我看到明会上很多同修写的救人只几句话，非常轻松。我相信修炼非常好的同修能够做到，但是我身边的同修基本上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所以我想把我们的心得写出来，真的对常人用心，一点点的来，照样能够把他们归正改变过来。套用兰姐的一句话是，讲真相真的不能讲高，超越他现在的接受能力一点都不行。你一点点的讲的时候，你能看到他的神色，你也能感受到他的变化。兰姐说，不是你把他退了档就行了，你要真正的把他救了，让他真的明白大法有多好，心甘情愿的念大法好，退档团队。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别人那么信任你，愿意跟你在一起？他说，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对他们好。当时我的心里一震，是的，就是对别人好，一切都是为了别人，慢慢的自然就能把他们救了。现在兰姐的车间已经成了公司的一个小真相点了，很多时候来到兰姐车间的人主动的和兰姐要真相资料看，连兰姐的主管都开始慢慢接受了真相。前些日子警察的妻子也对兰姐说，你要加油啊，要把主管完全改变过来。兰姐笑了，问他，你现在念法轮大法好吗？他回答说，我天天念呢。而兰姐也有一个普通的工人，从副手提到正手，现在已经开始在车间控制产品质量了，也就是说是一个技术员了，在公司里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了。
救命天使二十六，救度众生过程中留下的珍贵镜头，作者莲子。在这篇故事中叙述了数位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众生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几组珍贵镜头。一、父亲的临终嘱咐。有一位同修叫淑花，一家七八口都得法了，他的老父亲是当地一位比较有点名气的阴阳先生和画匠，约在83岁，即1996年的时候，整天嘟囔地说，按说是佛该来的时候了，怎么还没有来呢？父亲临终前和儿女们说，法轮转，真佛显，我是等不上了，到时候你们千万别误了。第二年大法红传到了他们的家乡，淑花得法了，赶快去告诉他已经87岁的姑父。姑父不知怎的，没有来传气功的，他就去看，回来就说，这不是真的，真佛下来传法度人是不要钱的。这回淑花告诉他，我刚学了法轮功，不要钱，都说挺好的。他一听法轮二字又不要钱，立马说，这个是真的，我也去学。他姑父学了2年，89岁时仙逝了，了却了他来人间得法的夙愿。淑花得法修炼后，他的丈夫、女儿、哥哥、嫂子、侄女先后相继得法修炼。淑花所居住的村子是乡政府所在地，全村有10名同修，承担着两个乡镇近20000人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责任和历史使命。淑花修炼以来特别精进，也特别坚定。99年刚开始迫害的时候，他被邪恶非法绑架到了公安局，恶警问他，给你2条路，不练回家，练就坐牢，你选择吧。他毫不犹豫地说，我选择坐牢。现在不会这样回答，当时我也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所长进去和我说，你说你们练功人傻不傻，还有选择坐牢的。我和他说，他一点也不傻，宁可坐牢也不放弃修炼是对的。淑花的精进和坚定也赢得了同修们的信赖，成为了那一片的协调人。在邪恶迫害最严峻的那几年，他一直协调大家贴标语、散传单、讲真相，到北京去证实法，到天安门城楼上发正念，从风风雨雨中走了过来。记得那年当地抓了好多大法弟子， 而他们那里的集体学法环境一直在坚持着，大法弟子们仍然拿着大法书堂堂正正地到学法点去学法。坐街的士人们议论说，法轮功是管不了了，你镇压你的，人家练人家的。我经常看到书花坐班车来取资料，扛着一个大纤维袋到路边去等车，我提醒他注意安全，他轻松地说，你放心吧，没事儿。从他那眼神中，我看到了他那坚不可摧的正念。有一年，他们乡修一条柏油路，从外地来了好几百修路的民工，书花悟到了这是一次救度世人的好机会，在县城来的同修们的帮助下，一个一个工地的讲。一天，筑路公司的党委书记来工地视察工作，住在了他们村。书花的哥哥和另一名同修在工地食堂做饭，他们每天带着转法轮，有空就看，还带着 MP3 听大法歌曲，有机会就给人们讲真相。党委书记到食堂吃饭时，见他戴着耳机，就问他，你听什么呢？他说，我在听大法歌曲。书记说，我听听行吗？他说，行。书记马上戴上耳机听起来，刚听了几分钟就说，真好听。吃完饭后，书记又说，能让我带回去听一晚上吗？他说，行。第二天，书记来食堂吃饭，顺便把 MP3 还给了大法弟子，两位同修就借机给他讲真相，他听得很认真，他们又劝他退党。他说，法轮功好，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可是我现在不能退，我还在位子上。同修看他还有顾虑，就说，那你以后有机会再退，但是你千万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点着头说，我知道。二，校园上空响起了悠扬悦耳的天音乐曲。莹莹在一所中学就读高中，听说校广播站要选拔播音员，她便报了名参加竞争。莹莹竞争播音员并不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才华，而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一个最美好的心愿，利用广播站播出大法弟子创作的天音乐曲和神传文化故事。经过激烈的竞争，莹莹凭着一颗纯洁无比的慈悲救度众生的心愿和大法给予的超常智慧，如愿以偿，轻松地当上了播音员。莹莹到广播站刚刚一周时间，就争取到了自己选择播音内容的权利。从此，悠扬悦耳的天音乐曲和由莹莹亲口播出的神传文化故事，每天在校园上空回荡着，解体着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救度着被恶党文化和谎言毒害着的众生。三，帮助大法弟子救人的小男孩。去年何广给我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特别感人的故事。何广说，有一回我和二位同修到农村去讲真相，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子后，分成了两组，两位女同修一组，我一人走进了一户人家。那时正是快过年的时候，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糊窗户，两个男孩子在地下玩。我进屋后便开门见山地说，大妹子，糊窗户呢？我是法轮功学员，来给你们讲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讲完真相后，我问那个小男孩，孩子，你退不退？孩子说，我还未入少先队，我想退也退不上啊。那娘俩都退了。我走出街门后自言自语地说，这地方家家有狗，进去不太方便了。那个小男孩在一旁说，爷爷，我不怕狗，谁家我都认得，我领你去。之后他就领着我一家一家的去讲，而且每遇到不听真相或不退的人，他出门时总会转回身说一句，你等着后悔去吧。这样从上午9点多一直讲到下午3点多，40-50户只剩下4-5户了。孩子突然说，爷爷，一天了也不见你买东西。这时我才意识到，可能孩子饿了又不好意思说，就说，走，咱们到小卖部看看有什么吃的。到了小卖部，见也没有什么吃的，就买了2袋方便面。孩子在一边说，爷爷，买一袋就行了。我说，买2袋，那一袋给你哥哥吃。从小卖部出来后，我们又把剩下的那几户都讲完了。这时我才想起来，还不知道孩子叫什么名字，就蹲在地上说，孩子，爷爷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孩子说，我叫建文。我喃喃地说， 见闻，见闻，这名字好啊，这不是在说让我们建立神传新文化吗？这时孩子又问我，爷爷，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啊？我不由得把孩子抱起来，在他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激动地说，爷爷一定会来看你的。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孩子，迈步向村外走去。当我转回身时，发现孩子正在向我挥手致意，突然从远处传来了孩子那稚嫩的童声，爷爷，你一定要记住，我叫建文。我站在那里用劲地喊着，孩子，你放心，爷爷记住了。时间已经过去两年了，谈起这件事时，何广同修还两眼含着泪花。我问他，你又去看了孩子吗？他说没有。我也激动地说，你真应该去看看他，他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啊，而且他还帮助大法弟子做着救度众生的事，说不定他还等着你去引导他得法呢。四，三岁孩童劝退老党员。某村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党员，好多大法弟子去给他讲真相都讲不通。一天，大法弟子小燕骑着自行车，带上自己3岁的儿子来到他家。进门后见老两口正在做饭，小燕微笑着说，大爷，你们在做饭呢？把儿子放在地上，蹲在灶门前，一边烧火一边给大爷讲着真相。大爷紧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小燕又说，大爷，您就退了吧，您这么大岁数了，什么事儿没经见过？您看共产党搞了多少次运动，哪一次不是害人？没有一次是正确的，跟上他只能受连累，还不如退出来图个平安吉利。大爷仍然面无表情，一句话也不说。这时站在地上的孩子突然说话了，爷爷，您就退了吧。大爷突然转过身，惊异地看着孩子问道，孩子，您让爷爷退什么？孩子两眼看着爷爷说，退党啊。大爷笑了，看着小燕说，看来我这个党非退不行了，连这么小的孩子都劝我，这是天意呀。小燕两眼含着泪花抱起儿子，激动地说，大爷，您总算退了，我们大法弟子知道了都会为您高兴的。五，党史办主任退党记。同修杰阿姨和我说，她的邻居中有一位党史办主任，担任此职10多年，受邪党毒害特别深。我开始给他讲真相时，他根本不接受，一点余地也没有。我仍然没有灰心，就换了一种方式给他送真相资料看。别看当面讲他不接受，可是什么资料他都看。我知道他看资料不是为了了解真相、明白真相，而是站在党史办主任的立场上去看。尽管这样比不看还强。我先给他送点单张的传单、小册子等，后来又给他送去9瓶共产党，每次送资料都要给他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地讲几句真相，但他始终不表态退党。杰阿姨说的这个人我也熟悉，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他，便和他讲起了退党的事。他说，某某到我家讲了至少7、8次了，我一直没答应。我问他看了9瓶没有，他说看了好几遍，对其中写的一些事件还不太认同，如某某党不抗日的说法、张思德的死因、对周恩来的评价等。对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我简要地做了回答。我反问他，那你说9瓶中讲的有多少是真实的呢？他说至少有7瓶是真的。我说你是受邪党蒙骗了，其实9瓶讲的句句是真。他和我说他还看过转法轮，讲的都挺好，就是对另外空间理解不了。杰阿姨说，后来我又去了他家一次，那天我的着急心出来了，又有点激动，泪流满面地劝他退党，可他仍然不表态。他的老伴在一边都着急了，说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认劝，人家为你跑了8、9趟，哭着劝你都不退。他有点激动地说，你叫我怎么退，我得弄明白才能退啊。那天回家后，我向内找到了自己许多心，不再急着去讲，给人家一点思考的时间。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我正在街上走着，突然听到后边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他。他快步走到我的面前，微笑着说，那件事我想通了，你给我退了吧，用我的真名。杰阿姨说， 当时我真的很激动，眼含着热泪，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从心底里为他祝福，他终于选择了自己最美好的未来。六，处长得法纪。2005年末，其书《九评共产党》已悄然在大陆传开，退党人数正呈快速上升之势。一天，大陆某市的一位处长驱车到某县下乡，巧遇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了他一本《九评共产党》，并劝说他退党。他答应回去看一看再说。其实《九评》这本书已传了快一年了，处长对退党的事也早有耳闻。看完《九评》后，才真正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处长决定退出这个杀人如麻、坏事做绝的邪党。一天，处长又驱车来到某县，找那位给他《九评》的法轮功学员退党，却未找到，带着遗憾回到了市里。又过了一段时间，处长带着一行人到另一个县下乡，到了后就让人打听想见法轮功学员，见面后就迫不及待地问，你能给我退党吗？那位学员说能。处长说，那太好了，麻烦你就给我退了吧。又说，我这次来还有12个人，你给他们也讲一讲，让他们都退了吧。法轮功学员被处长的真诚所感动，马上给这些有缘人讲开了真相，从法轮大法的红船，大法给人类带来的无限美好，江罗集团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一直讲到九评的传出，退党保平安等，听后大家都明白了真相，表态要退出邪党。处长回去后心想，我不能光自己退，要让家里人亲朋好友都得救了才行。于是他开始给家人亲朋好友和同事们讲真相，有32人在处长的劝说下退出了邪党组织。法度有缘人，处长自有幸看了《转法轮》这本宝书后，才真正的明白了人为什么来在世上，人活着为了什么，人生的真实意义是什么，人将来要到哪里去。处长得法了，从此走上了一条修炼的道路，身边的两位同事也和他一起修炼了。从此，处长有了自己人生中最最崇高的信仰，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他一边工作，一边学法练功，空余时间就去和熟人讲真相。听说在2007年的时候，已经有60多人在他的帮助下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在宇宙真善忍大法的沐浴下，处长感到无比的幸运。他愿更多的世人都能明白真相，得到救度，愿有缘人都能得法修炼。七，民亦乎，天亦乎。同修善缘给我讲了他在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中遇到的许多反映民意、天意的事。他说，有一次我乘坐出租车到某地去办事，上车后便开始给司机讲真相。司机说，你们的传单我都看，转法轮我也看过，我认为有一点应该写进去。我问他，你认为应该写进去什么？他说，法轮功学员应该都拿起武器将共产党彻底消灭掉。我给他讲了我们为什么不拿起武器，为什么要遵循真善忍的原则，为什么要向世人讲真相等。我和他说，共产党杀人无数，坏事做绝，腐败透顶，民怨沸腾，是他自己走到绝路上去了，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他听到这里说，我明白了，我们乡的墙壁上就有人写了一条天灭中共的标语，那个党字的最后一话没有写，法轮功里边可有高人了。你想，共产党只剩下一条腿了，他还能站得住吗？不灭等啥呀？他又说道，我历来都把你们法轮功学员看成佛，从来都没有把你们当作是人。我说，谢谢你能这样看待我们，你这样明白真相是要得福报的，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点点头说，我知道。善缘说，我因为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被中共邪党劳教了2年，回来后在街上碰见一位老领导，我热情地和他打招呼，那位老领导拉住我的手，一句话不说，端详了好一会儿。我问他，您看什么呢？他突然开口说了一句，我算明白了。我又问他，您明白什么了？他说，共产党永远战胜不了法轮功了。 我明白了，像他这样经历了无数次运动的老干部，深知共产党的邪恶，他一定想不到我还能平平安安地回来，而且还表现得这样堂堂正正，谈笑风生，像没有坐过牢一样。善元还说，有一位曾经当过法院副院长的老干部，每次见到我都热情地拉着我的手，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看了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的感受。他说，这两本书写得真是好，把中共剖析得体无完肤，淋漓尽致，写得句句是真，我已经看了好几遍了，真是百看不厌。他又问我，你们法轮功里怎么这么多的能人，能写出这两本书的人真是不简单。我说，不光法轮功里有能人，你想想中共邪党成立以来搞了多少次运动，害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哪个人不被他的独裁暴政、残酷镇压和欺世谎言所毒害啊？那些中共的绝密资料和他们干的见不得人的坏事从哪里来？不就是那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们给提供的吗？他还说，我支持你们早点把这个邪党解体掉。他说他还找过公安局长等人，告诉他们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赶快释放他们。善元又说了一件事，他说，我回来后到一家浴池去洗澡，见一位领导干部也在那里洗澡，那位领导看到我高兴地说，今天看到你真高兴，你该咋练还咋练，全县90%以上的干部都理解你，支持你。我说，谢谢大家的关心。接着我又跟他进一步讲了真相。善元最后说，邪党上逆天理，下违民意，天怒人怨，注定灭亡。法轮功上承天意，下得民心，造福人类，天地永存。八，结尾的话，救命天使一书就此搁笔了。书中的26个故事中叙述了30多个鲜活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大陆亿万大法弟子正式法救度众生的一个缩影。他们是为法而来的伟大生命，是为兑现来时的宏愿与誓约的注释正法的大法徒。作为宇宙大法的一个例子，他们用自己在人间的肉身和在法中成就的神的思维，见证着大法的神奇和伟大，展现着大法的美好与殊胜，救度着人类社会被谎言毒害的世人和他们来时所代表的世界及天体中的芸芸众生。这些救命天使的神迹展现，为后人留下了永远不灭的辉煌。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出自《转法轮》。这一切都来自于宏大无比的宇宙大法的指引，来自于慈悲伟大师尊的无边法力与呵护。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大法，也就没有大法弟子，更谈不上大法弟子所成就的一切。在此，让我们用李洪志师父在致纽约法会的贺词中的一段话作为本书的结语吧。在历史的过去，你们创造了人类应有的辉煌，历史的今天，大法赋予你们救度众生的使命，历史的将来，你们纯正的一切就是大穷成住不破的保证。走好你们的路，得救的生命将是你们的众生，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成就你们圆满的一切。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